Hello，我是小苏老师，欢迎来我们的大小苏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那些孩子的缺点，恰巧是他最强大的优势。为什么要来聊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写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我之前就已经有分享过的，而且我其实长时间一直有在关注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做咨询嘛，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家长所提出来的一些孩子上的一些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孩子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像我们在我们的订阅课程的会员课当中，就有分享到的是，像我们最近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去接纳自己的阴影。为什么要接纳自己的阴影呢？是因为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成为更好的人要能够去接纳自己的阴影呢？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排斥、认为所不好的，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所不认可的。可是这个世界所不认可的东西，它不见得是不好的，不见得是不好的。我举一个例子哦，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很热情洋溢的人？那种很热情洋溢的人，就是好像看到你，他就主动跟你打招呼说：“哎，嗨，你好。”这样子打招呼，可能会对你会觉得说：“哎，还不错，这个人感觉好像挺好相处的，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过遇到一些人是，他很热情洋溢，他很大咧咧，对不对？可是他过头了，就有点什么，好像打扰到你了，主动到就是让你觉得说好像被打扰了，对不对？所以原本的那个优势，就搞到最后好像又变得是种缺点，就是你跟他好像变得没有界限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不太舒服嘛。可是这两个东西，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个动力，一样内心里面的那个动力都是一样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我们跟对方有界限啊，不能够这样子去打扰到对方。很多时候这种不好的东西，可是在我看来，其实他内心那个本质，我觉得是好的。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关心我们嘛，或是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想要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家里的爸爸妈妈们，很多时候妈妈多关心小孩，其实也是出于就是什么，因为想要给孩子更好的东西，因为关心小孩嘛，所以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啊，奇怪，你不要废话那么多嘛，问那么多干嘛嘞？那对不对？有时候小朋友就会这样觉得嘛。对啊，所以说，这种出于内心里面的那种爱，或者是内心里面的那种动力，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解读它。OK，可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纯粹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些事情，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孩子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打扰到别人还是什么的？你解读错误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会感觉到受伤，那更不用说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不好。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有种自我内耗跟批判了，所以今天这个议题其实不止我的会员课里面，最近这几周一直在提。那我自己在咨询的时候也一直不断的去分享说，其实孩子的状况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糟糕，我们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角度来去重新检视孩子的很多的行为哦。所以说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在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一些个性，你要去拿去给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好了，可能对他来讲，或者对老师来讲，一定说是那种在上课的时候一直被盯的那种。OK，这本书叫什么呢？这本书叫《马斯克传》。马斯克，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那这本书，其实马斯克的东西，其实我在之前有一个书名叫做《矽谷钢铁侠》，或者叫《钢铁人马斯克》哈，我记得好像是《矽谷钢铁侠》。那本书其实就有提到马斯克的一些东西了啊，我之前也有去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再去我的 podcast 去听一下。但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我还会想要来听这本书叫做《马斯克传》呢？为什么我还想看它呢？是因为它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华特·艾萨克森。艾萨克森，如果你有听我之前的 podcast，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写另外一个作者，他连一本的书的作者。那本书的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写贾伯斯的。 贾布斯传也是他写的。那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传记作家，像是我刚刚讲的苹果的那个贾伯斯，他生前就是指定说要由艾萨克森来去撰写他的那个传记哦。那他呢，现在是杜兰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曾任国际非营利组织亚斯本研究院的执行长、CNN 董事长，甚至是《时代》杂志的总编辑哦。其实这个作者他还有写过很多很多人的传记啊，像是爱因斯坦、富兰克林这些，或是达文西传啊这些的都有。对，然后我觉得之后也可以来陆续跟大家分享。我也喜欢这个作者他写的传记的原因是，我觉得看他写的东西有点像是在一种好像就是你真的就是站在这个人旁边，然后去观察说这个主角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是亲临现场再去分享，知道吗？就好像你在亲临现场分享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我觉得说好像离他很遥远，就好像说这个作者他就是一直待在这个主人公的旁边，然后一直帮他记录，他说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干嘛干嘛这样子。所以他写的很生动，生动到就是让我又重新听了一次，就是马斯克他的生平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就是再重新看了一遍，就是说哦，看一下他我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自己还有没有想要有些细节的部分想要多了解。所以可能我今天分享的东西，或许之前都有一些是我有分享过的，但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就听我再讲一遍就对了。好，这本书呢，马斯克传呢，你其实可以真的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它其实书还蛮厚的。哎，他书还蛮厚的，那只是说这本书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很喜欢的是，像之前分享的那一本书，他写到马斯克的那个生平，他写的是比较前面的部分，像艾萨克森他写的这一本《马斯克传》，他是写到是去年的4月截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艾萨克森他写的马斯克，他是有讲到后面的部分的。OK，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来看的。好，那到底里面讲了哪些内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老规矩，我还是分享我自己觉得有收获的东西。第一个，我觉得有收获的东西就是，其实真的读完他的内容之后，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改变世界，或者是你真的想要去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你真的需要像个疯子一样去坚持你想做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真的很多时候，你去看那个马斯克的生平，就是他并不是说我好像一路扶摇直上越来越好，不是，他有好几次都是什么濒临要破产，知道吗？就是他做的这个东西是他已经没有钱拿出来了，所以他也去借钱。他也去跟他就底下的工程师或其他人，就是比方说工程师好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月没有薪水可以支付给他，但是他愿意把他的家产、把他的东西拿出来去给马斯克说："哎，我们来继续投入这个东西，继续去做好它。"所以说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人家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产或者是自己的这一些财力，那个钱呢，投到你的梦想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如果站在马斯克的角度讲，就是当我够坚持，这个世界就会来服从自己。当然，站在我说服从自己，就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其他的工程师啊，或其他的朋友，就是会投钱进去给他，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把这个公司做下去哦。那其实马斯克他会有这样子坚持的原因，其实还有另一个状况，就是因为马斯克他其实是有自闭症，也就是亚斯伯格。那你去想哦，这种亚斯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很多时候你去摆在台湾的学校里面，其实他是常常备受他人排挤的，就是别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很多时候自闭症的孩子，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家所谓的问题。他只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说，亚斯的孩子他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情感的那个能力会比较弱。 情感的能力会比较弱，所以说他自己会把他的心力全部都投入在什么自己所要专注的事情上，所以这是一般人在去看待的。可是我自己其实针对自闭症的孩子或是自闭症的成年的那些爸爸妈妈们，其实我都有跟他们聊过。像我有一个认识的自闭症的爸爸，欸，他自闭症的爸爸，然后他自己是个牙医，我就问他说，欸，你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其实他自己是觉得说，他自己其实以情感面来说，他已经很努力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比如说他跟他太太在一起，他会觉得说他其实很努力的在情感上已经跟他太太很努力去表达，但是太太会觉得还不够。可是你就感觉到的是同样的状况，太太很努力去表达他的情感的那个表现，相较起来那个牙医那个爸爸，他就会觉得说，欸，好像别人就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有时候都在思考说，很多家长来跟我讲说，欸，我的孩子有自闭症，我的孩子有雅思，啊，在学校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朋友都怎么样之类的，啊，都不理他，学校交不到朋友啊，这样子。我都想是说，所以他到底喜欢什么？比方说他喜欢自己看书啊，还是自己算数学什么之类的。我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想到说，像是不管是贾伯斯或是今天分享的马斯克，他们其实都是有这种执念在，而这种执念就是执念到，就是他把他的心思全部都投入在就是他想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上，这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最后还会再讲，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生当中的注意力其实就是这么多而已，就是这么多而已。所以你如果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你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就会怎么样？比如说以马斯克来讲，他是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像是我们讲的说特斯拉、SpaceX 这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自己有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要怎么样去结交更多的朋友，或者我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的女朋友或另外一半啊这些怎么去跟他们相处，就是花很多心思在这些事情上的话，请问他还有更多的心力去把他放在他现在的事业上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又让我重新再想一次，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去要求孩子你要努力的去比如说好好的交朋友啊，比如说谁对你不好然后你就要怎么样之类的，其实我都想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孩子他喜欢什么那就让他去做不就好了，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孩子他真的喜欢某一个东西，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能够去看见他。而且老实说，其实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那种有雅思的孩子，他也不是没有朋友啊，他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但也因为少所以朋友的品质够好，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我们自己再去看自己的孩子，或者我去看学生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自闭症的孩子真的有问题吗？其实不一定，只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而已。OK， 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知道啊，像很多那个家长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孩子有自闭症，然后目前的状况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我都想是说哇，又是一个马斯克或贾伯斯要来了，我说哇，又是个天才要来了，这样子。就我其实会很快乐，知道就是我心里面就是会给这个预设说哇，这个他的天赋在哪里呢？我好想跟他了解一下，说他喜欢什么东西啊？那个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是他的天赋，这样子。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我学到的，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够能够去坚持你所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真的去让你的目标实现。这样我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像比如像我是一般生，像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自闭症，我觉得我也没有过动的状况，但是我的坚持必须要像马斯克这样这么坚持，我才能有办法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所以说这个是我学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其实有去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访谈，他就有给那些杂志嘛去访谈，或者是说有去给一些像是 TED 啊他们去访谈。像我看到一个访谈，他是就主持人就问他说，就是因为他在因为马斯克在去平常在去对外，不管是推特，我跟他说 X 啦，在去分享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去做一些预测，说我在什么时候我要把人类送到火星上，或者说我在什么时候我要做出怎样的就量产出几台的特斯拉，就是当他们在去提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因为这个点，然后去跟他分享说，那个就是说啊，马斯克，你在去伊隆在分享这些你的预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所预测的这些未来，其实从过去来看的话，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是每次讲你都是有预测准的、啊，比如说我要什么时候做到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重点是什么？马斯克就回答是说，我看到的回答，我真的是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回答那个主持人就说，其实我也是一般人，难免会预测错误嘛，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人都说我很乐观。如果我不够乐观的话，我怎么会做到现在这样子的程度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自己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有打破我自己的认知的，就是像我自己在去引导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去跟孩子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能够主动学习，你要去主动学习这件事情，你要去给自己建立一个合适的目标。建立一个合适的目标，如果说你建立的目标太远了，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可以完成了，那你建这个目标是没有用的。 OK， 可是在书上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也确实有打破我认知的。他在书上面的时候，他就有讲到是说他自己也承袭的，就是在 PayPal 里面的东西的那个传统，他自己再去设定像是特斯拉啊，或者是设定那个 SpaceX 的这一些他们阶段性的目标的时候，马斯克他自己就会说，我通常在设立目标的时候啊，我都会设立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也因为当我在设立这个遥不可及目标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去让现实努力的去做到那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的意思，你不知道你怎么解读的。我自己的解读方式是这样的，就是他去设定这个目标，我觉得他是一定有经过自己的计算过，说每一天每一个人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做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阶段应该做到怎么样。我相信他是一定有计算过，他才会说出来的。但是当他会去讲的是说，我通常会设定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这个遥不可及，可能是这个遥不可及，应该是对一般人来讲说，哎，我觉得不可能。但也因为就是因为不可能，所以他会怎么样？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是真的相信是做得到的，所以也因为他真的相信他做得到，所以他会不管是请他的工程师努力的加班啊，还是他自己努力的去加班去找钱，还是去找什么一堆有的没的，想尽办法就是怎么样？我就是要达到那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那个遥不可及是一个引号，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引号，就是说，可能你们觉得的遥不可及，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要去实践它。所以他就会说，可能你会觉得我预测这些东西好像很有时准，有时不准，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都是觉得是准的。我就是我很想要去努力实践它，然后。最后真的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嘛，就是在下一次再做嘛，下次再做更好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会让他迫使出就是必须要做一些决定或者是修改。这个后面我等一下会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让我开始有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到底给自己设立的这些目标，就是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哎，我会去拿捏说我每天大概会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所以我每天的目标就是做到什么，比什么事情，比目前的进度再多一点点，给自己有个小小的挑战。但是马斯克他说的是不是，哎，不然他会说不是，你要去给自己设定一个你自己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只是那个遥不可及，你内心里面又非常深信说我一定会做到，你这样懂我那个意思吗？懂我那个意思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一定要去看我之前的，你一定要去听我之前的 podcast。 对，其实我都有在分享这件事情。我通常在讲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其实在我的沟通课，我们在引导孩子主动学习这件事情，吸引力法则它是比较像是我放在怎么去跟父母调整自己心态面的时候他要去做到的事情，而沟通引导的这个部分是拿来看我要怎么去引导孩子，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它有点比较像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说，因为我们在吸引力法则会讲到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向宇宙下订单，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相信，第三个步骤就是接收，哦，现在这样就是这三个步骤。你知道像马斯克他在去做或者是对他下的这些预言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讲，比如说我要在几年的时候做到什么事情，他在说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宇宙下订单，知道吗？可是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世界知道说你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或是你怎么知道说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将在未来被你实现呢？那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嘛。所以马斯克他透过大量的行动去让自己相信我一定会获得，或者大量的行动去相信说我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再去看马斯克他在做这些事情，不管是加班，或是他在跟他的员工讲，或是他优化他的流程的时候，其实都是围绕着说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修改这些零组件啊，汽车的这些东西，还有它的流程。最后他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觉得快乐的，就是他会愿意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这边，他已经有获得某些成就感，他会找到一些乐趣。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启发，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所设定的目标是可以，就是我说引号遥不可及的，但是也因为这个遥不可及，让你更知道说你要花 120% 的力去想尽办法说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需要再优化的。所以当我可以再优化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更能够去完成。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像我最近在优化的是什么，比方说我现在录直播，我就在录 podcast。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跟我讲的这些，比如说在直播当中跟我分享的一些问题，我还没有办法回复。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等一下才回复你。好，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一个我觉得，哎，我录完一个直播，我的 podcast 也录完了。或者是说比方说我在做家事，我会边听有声书，然后我会边洗碗，然后我也会 边做那个超慢跑，甚至是我现在都在想，是说我能否在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就挂一个那个蓝牙的麦克风，我就可以开始录制我的课程，或者录制我的 podcast， 甚至是我要录制给个案他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也是让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做好多的事情，所以让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效率。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在去看待说我要怎么去让自己更好，一天当中我可以去增加或修改哪些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他说乐观的事嘛，确实，欸，其实他自己在去比如说 SpaceX 他在比如说发射火箭还是什么的，其实他失败了很多次嘛。当他在前几次失败的时候，我看书上写的其实工程师们都比他还要沮丧，可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哦失败了 OK 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第四次发射的零件在哪里，我去搬吧。就是他也会有压力，但是 他自己知道说我不够乐观的话，这个公司会崩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当大家都不信任的时候，他会告诉自己说，或者告诉大家说，没关系，我们下次更好。所以这也驱使了我相信公司内部有很大的向心力，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做的这个产业会让人家知道的是，是有个使命在的，他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个生态，或是让这个世界可以过得更好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人家还会愿意投钱进去这样子，那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我所学到的，就是哎，我看到一个访谈当中，我可以延伸这么多这样。好，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再去看孩子他在学习的这条路上，我其实很常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会去请孩子说，列出你今天晚上做的这些事情，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情，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情。很多时候你要去能够让孩子知道他要说要复习作业啊，要懂得预习作业啊，说什么东西花了多久时间啊，都把时间浪费在哪里啊，你真的是需要每天去让孩子了解到什么时段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孩子他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时段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优化说，比如说某一个时段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某个时段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这样孩子他才能够在一个事实之上去慢慢的改善他自己的东西。 OK， 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在去引导孩子去自主学习的时候也是会做的事情。 OK， 好，下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所学到的就是像他在每天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让我了解到说，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其实真的是每天学习很多的东西。像我看那个网络上很多人都说什么他一个月看60本书，对，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看书就是真的就是在学习人家的知识嘛。像我之前有分享说为什么我现在会这么喜欢看书，其实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吸取他人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样子。可是对马斯克来说，除了这个样子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是他在面对到他的工作上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工作内容是一种他每一天都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知道吗？就是未知的，没有人踏足过的领域。就是他做的东西并不是好像有谁谁谁谁谁谁已经把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东西，然后他再重做一次，不是。他现在面对到很多的东西都是未知的，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他怎么样去在这个未知的这个未来当中，他怎么去抓到说我能够尽量的少犯一点错，我能够让我的时间跟钱的这些成本再降低一点，这些东西是来自于哪里可以让他可以降低失误率呢？是来自于什么？他每天的学习跟他所知道的知识。所以说降低失误率是怎么样确定可以更正确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断的阅读，这是一个。或者是说他可以跟一群很强的人合作，像比如说他找那个他在建那个火箭的时候，他最一开始他是找那个 NASA 的人过来的，对啊。所以像我自己就在开始思考的是说，我真的比如说我有钱，我有收入，或者像不应该说不管我有没有钱有没有收入啦，我都要想尽办法可以在越短的时间之内去吸收更多的知识，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因为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好嘛。那我自己的更好的这些想法，我必须要能够跟我的行为能够对齐。所谓的对齐就是说我所说的跟我想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会去想的是说我必须要在平常生活当中能够有什么机会就可以让我多看书，或是让我有什么机会可以多听一些课程。看书跟看课程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在里面能够学到一个知识点，我就觉得我已经赚到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这是一个点让我知道说，哦，我要读书，我要去上课，还有什么我要去多输出这些内容，还有什么我觉得跟一群喜欢学习的人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合作很重要。所以顺带一提，就是 我为什么会去开始开启那个会员课程，是因为一开始的初衷只是觉得说，我原本想说，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跟我一样，想要去提升自己，去帮助到孩子，但是网络上的这些知识其实都太零碎了，甚至有时候你看久了，就是看什么亲子天下的东西啊，或是看一些老师们他们所分享的东西，他们分享的东西没有对错，但是很多时候你真的看太多的时候，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时候，真的会让你会觉得混乱，知道吗？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这东西是吗？所以说，我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在前年开启了会员课程，会员大小数的会员课程，我去把我自己自身的经验把它整理出来，我学到的东西、心理学的这些内容，还有我自己的个案的经验等等的，把它变成我们的会员课程，让我们真的想学习的家长可以一起加入进来。哦，每周不断的学习，就像我现在这个一样，不断的每周不断的学习，你自己可以也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像我自己啊，除了顾小孩、吃饭、睡觉、洗澡，或者是我在工作之外，像是运动好了，健身运动，或者是我开车，或者是我在洗碗，我就做家事，或者是我在晾衣服，这些时段。我如果没有再去听个案给我的一些录音的话，基本上我都在干嘛？听有声书，或者是听那个线上课程，就是为了什么？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同时间又在学习，这样可以理解吗？对啊，所以说，从他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觉得到说，就是很多时候你所认知的那个对跟错，或者是你能够去。让你自己生的我过得更好，真的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认知。你的认知没有到那里的时候，你真的会一直陷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会开始会去责怪他人啊，或者你开始会觉得说谁谁谁辜负我啊，怎么孩子对我这样子，对不对？我这么努力的为孩子付出，如果他今天这样对我没礼貌这样子，那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多多学习。你需要多关注小树老师，对不对？多关注一下，说，哎，我们平常分享的这些内容，多去听一听，我相信绝对对你来说有收获的。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像他，我刚说到学习这件事情嘛，那像马斯克也一定会去找的是说，那有哪些东西除了书上我可以学习到知识之外，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其实不太能够去质疑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正确答案，所以你用它的这个原理。去用在他自己的开发的这些事情上面是不太有问题的。OK，什么东西呢？所以他很信奉什么叫做第一性原理，或者是说他很信奉物理这个东西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有人其实我看过一个访谈，就是也是看一个访谈，就是有人会说，像马斯克他很信奉这个物理这个东西，难道你去信奉这个东西，它就一定是对的吗？对啊，因为你很信奉他嘛，所以很多时候之前谁提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们提出来的东西，你用在你自己的工作上去做开发，难道他们就已经是对的吗？马斯克那个时候的回答是说，当然你可以去质疑他，说他是错的，他写的是垃圾，对不对？可是我相信，当他愿意发表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在他们那个领域。也一定受到很多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人的质疑，但是你也可以去质疑他嘛，就跟那些人一样去质疑他。但是这条公式、这条准则，它就是在那里。所以你觉得呢？你当然可以去质疑他，但我相信他的原话是说，但我相信他本身应该就已经被很多人质疑了啦，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存在那边，没有办法动摇。这样懂我能懂他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去质疑他，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多人质疑他，他也留在那边，代表说他真的是真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他很信奉就是数学，很信奉物理这些东西能够去帮助到他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啊，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工程师嘛，所以我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些一些专案或者是一些成品。服务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看法也是跟马斯克类似，就是我们去把一个大问题把它拆解成很多个部分，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先去解决某一个比较基本的东西，接下来才是比较进阶的内容。它其实就跟马斯克的想法是很类似。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要先去解决哪一个比较好？来自于我们的认知，所以我们又要需要去学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就这个是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看书不是只是看书，是当我再去解决某一个问题，我真的去实践输出的时候，我会想尽办法去让我想要再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这样可以理解吗？对，好，接下来下一个，多么多。真的，我真的觉得看这本书里面我会真的学到蛮多的，而且我其实也在想说，其实之后应该要不定时的再回来重看一下。好，下一个是什么呢？他自己会觉得说，在他的世界里面是没有标准的答案，就我自己感觉起来，他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有在这个目标之下，我能够更优化自己的东西。像他自己有提出一个点，就是说，就是他自己在做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流程或者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会有五个步骤来去看，说我要如何去做优化。OK，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就是，当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去质疑每一项的要求。什么叫每一项要求呢？就是他会去根据说，只要谁提出来这个问题，他会请这个人去附上他的人名，啊，任何来自于比如说部门单位的要求啊，就是法务部门或安全部门，全部都应该先拒绝，因为你必须知道说提出这个人是谁，不论这个人多聪明哦，你都要提出质疑。聪明的人哦，提出要求通常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多半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别人不太敢质疑他，所以他通常是我刚刚在说什么。通常越是这样的人，你要越是能够先拒绝，拒绝完之后，然后再去审视说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能够加到现有这个体制之下，所以他会去质疑说每一项的要求是否正确，是否是好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你透过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去想的是说，很多人告诉你的认知，说你要怎么去教孩子，你可以先去拒绝他，拒绝完之后，先不要太快把他加入到你自己的想法当中，然后你去想想看说。哎，他人讲到底是不是对的？他这样做真的合理吗？哎，我试试看，试个一天两天，看看孩子的状况，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第一个步骤，质疑每项要求完之后，第二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删除任何零组件或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去优化一个流程的时候，就是你要加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要去思考的是说，就是我们在去执行某一些步骤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这些步骤它是每一个的原因是什么嘛？那很多时候，如果你直接去删掉某一个环节的时候，你要去思考是说，哎，我删掉这个环节的时候，对整个流水线有没有影响嘛？如果说没有影响的话，那我这个就删掉就拿掉了嘛。就通常会有影响的话，那我们要去想是说，那我把这个东西，我把这个阶段，比如说一个一二三四五个步骤当中，我把第二个步骤全部删掉了，它去影响一三四五，哎，一三四五的整个流程嘛。那我们接下来想的是说，OK，那我要再把二这个东西再补哪些必要的东西回来，让一二三四五可以更好的去运作，你懂我的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就是比方说好了，比方说小朋友他在学习上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比方说像我自己在带个案的时候，我像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国三的两个兄弟，那两个兄弟呢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自己每天回到家都没有在玩游戏的，不都没有在看书的，他们都是成天打游戏的那种，就是平日回到家一直打到10点11点。然后出去吃个宵夜，然后回来聊聊天，继续聊游戏的东西。然后六日的时候继续打电动。好，那我那个时候再去跟这个两兄弟在讲说你要怎么学习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就说啊，平常你们回到家的时候都几点在几点在干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哦，我7点的时候在干嘛？8点就在干嘛？9点的时候在干嘛？9点半的时候在干嘛？10点的时候在干嘛？哒哒哒哒，他就帮我列出来跟我分享。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假如说你有想学习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哪一个时段是你觉得可以，能稍微坐在，你就可以坐在书桌前面这样子的时段？然后他们就跟我说，9点半吧。我说为什么是9点半？他就说，因为9点半那个时候手机刚好是在充电，所以以往的时候他在充电的时候，他会去看其他影片。那我就说，哦，所以你觉得这个时段是最好可以拿来用的？那就9点半好了。你手机拿来客厅充电的时候，然后就马上坐到书桌前，就这样子。啊，书桌前你要看什么书？哎呦，无所谓，我只要你坐在书桌前而已，这样子。这个就像是什么？就像马斯克他这边说的一样，我去把每个流程全部切出来，切出来之后，我去看说哪一个东西我可以全部拿掉，全部拿掉之后，我再去把它加进去，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是哪个东西可以优化比较好，哪个时段比较好，其实就是讲这个意思，就是你把这个时段东西拿去做什么事情，重新加进去，这样子，用一个新的习惯去代替它，这样子觉得好不好？OK。也因为这个改变，那两兄弟原本回到家没在读书的，现在除了自己会复习题库、自己会学习之外，还会把这些考古题，因为他们国三的嘛，要准备会考，他们把这些考古题带去学校晚自习的时候读，还会教学弟妹，这么厉害，甚至是妈妈自己，妈妈自己调整也非常非常好，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每次讲到三 C 使用的问题，我就想到这两对兄弟这样子。真的是，这一对兄弟了，OK。所以说，第二个步骤是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删掉任何零组件或流程，然后他再把删掉的东西再想想看，说有没有办法加进去一点，加进去一点，去让整个东西可以更优化，OK。他第三个步骤就是简化跟优化，简化跟优化的对象哦，就是那种太重要必须加回去的这些流程当中，就是它原本已经存在的东西哦。它是不可以被删掉的流程，方向正确，努力才能兑现。然而，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简化或优化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零组件的东西。我觉得它第三个步骤，它的意思是说，就是很多东西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存在。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很多东西你就直接把它拿掉吧。如果它真的能够去兑现我们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你应该保留它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它其实可以拿掉也无所谓的，那就拿掉吧。就是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去简化？为什么要一二三四五？可以变成是什么？一二三五，其实也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那个四是就可以拿掉。它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哦。OK，所以说第三个步骤是简化跟优化。OK，那我们来看到第四个步骤是什么？缩短周期，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要缩短每一个东西它所做的时间呐。那但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前面三个你要先做，因为它才是，因为所以我才说它是依序来做的哈。前三个步骤必须要完成。那他就有在举例说，就是马斯克他在特斯拉的工厂，他们的错误就是花太多时间在加快流程，结果发现说很多流程它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就是直接根本就直接被删掉就好了，我根本就不需要说，比如说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我都要加快它去做好这件事情，但其实你干脆直接把四拿掉就好了，其实你就是删掉一个流程，这样不就好了吗？或是说，你其实根本就是直接删掉就好了，你们就连优化、连加快速度都不用，这样可以吗？好，第五个的话是说，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怎么样自动化。它所谓的自动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它把它放在最后一面，是因为前面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够不断的去一步一步这样做好的话，其实你能够去做到一个最好的，就是以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流程。那这个最好的流程你弄出来了，接下来才是什么？你要怎么让这个流程可以自动的自己去运作？你不用一直去盯，或者你不用下去弄，这样可以吗？像比如说像马斯克他自己就坦诚说，自己在特斯拉工厂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一开始就想要把每一个步骤自动化，但是事实上应该要等所有的要求都被质疑过，不必要的零组件啊、流程啊都被删了，所有漏洞都被解决了之后， 才开始自动化，那个效率才会大大的提升。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到位了，你再去谈自动化这件事情，在还没有就是全部到位之前，你再去谈什么自动化，你只会加速问题的产生而已。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他自己再去工作的时候的一个流程，一步一步一步去看，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最后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想法跟一个心得，然后跟我今天在做咨询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啊，就是。其实我发现我在去看马斯克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这些人，他们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说我这件事情做失败了怎么办。他们必须把他们所有的眼光跟注意力去放在说，我就是在什么期限之内，我就一定要做到什么目标，我就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而尽自己的能力去达成嘛，对不对？带着全公司去努力去做，对不对？这件事情我说的启发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到底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哪里呢？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在之前看到另外一支影片，不是马斯克讲的，但是他们那些老师们也是都会说，我自己光是想要去完成我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想过说我失败了该怎么办，真的没有心思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失败这件事情上。但我自己在做咨询的时候啊，我常常发现到说，很多家长都会去把他自己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说孩子做不好、孩子顶嘴、孩子没礼貌、孩子又生气又愤怒又怎样怎样之类的，就是这些众多的问题去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分散掉了。我一直想要孩子的好，那我的那个好到底是怎样的好？我应该去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当东西上，怎么样去实践它？去让我自己保持一个弹性，懂我意思吗？就比方说好了，像我自己，我想要去建立一个组织，或者我想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它的核心点是，所有的学习都是围绕着孩子，去让孩子可以发挥他天赋的这些能力上去培养的。那我现在在做的这些解决方案或者咨询嘛，在做咨询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针对孩子或家长的一些解决方案嘛。我就去围绕着这件事情去讲，去提出来说，哎，针对这个你们家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我说我自己的理想是，我想要去做一个这个东西，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到研究所，都能够去让孩子去发挥他自己最厉害的地方。那以往我都会觉得说，哇，这感觉听起来好遥远哦，好像很难达成哎。可是我现在看了这本书，或者应该说我这几年，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去把我的注意力从那一些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或是别人状况怎样，别人状况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全部排掉，变成只关注说我要怎么去达成这件事情，我要在什么时候达成这件事情。所以这就给了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哦，原来我跟这些人、这些老师们、马斯克、贾博士，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光是把我自己的关注放在我想要达成这件事情上，然后中间可能要处理很多问题嘛，对不对？都这些问题都是帮助我去达成这个目标的。我光是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没有心思去关注说，惨了，我钱不够怎么办？我筹不到什么东西怎么办？我怎么怎么，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只有想的是赶快努力去做到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以往我都会像过去的习惯，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一次成绩好像没有做得很好啊，那个家长改变的不如我的预期啊，那个怎样怎样，就又开始在怀疑自己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说，我开始又按照过往的方式再去跟我自己做沟通了。停！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哎，我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OK， 比方说我在四月底之前我要做到什么事情？那我做到事情的时候，我要做哪些事呢 ？OK， 或者说我已经达到那个目标了，那我会去做哪些事呢？我去做哪些事情，然后这样不断的去做就好了。 我就发现其实光我这样想要去做的事情，一天就过了。我甚至会觉得说一天还不够啊，真的一天还不够，对啊。所以这让我推动了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更享受在那个当下，或者是更让我知道说我自己在干嘛，我自己也做得更开心这样子。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耗太多的心力去想说啊做不到怎么办，或者是啊事情不如我预期怎么办？对，就是没有太多心思在那个上面。OK。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分享这本书，就是《贾伯斯传》。哎，不对，说错了，是 你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两个人，知道吗？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马斯克传》。那他呢，其实是由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做艾萨克森哦，艾萨克森他所撰写的。那也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说，说今天我们 Podcast 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在讲什么。其实今天主要是在讲的是说我在这本书上学到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去改善我自己的生活。简单的哈，包括的就是，很多时候你想完成一件事情，或是你想做到某一个目标，你真的不要太去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我当然是说这个目标不是说我要去伤害别人，不是这个意思，纯粹就是我想要去让我自己的梦想去实现啊，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必须要够坚持，我才有办法去做到它。这个坚持就有点像是什么，你好像就是雅思的孩子，然后你要做去做到它。OK，那甚至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去看那种雅思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很固执、很坚持，其实那是个优势，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不够坚持、不够固执的话，他真的很难做到一件事情，知道吗？就像是马斯克他自己够坚持、够固执，他才有办法做到现在这些东西。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心思花在其他的事情上，所以他才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做好。OK，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去网络上看的蛮多的，像是马斯克的一些访谈。那他也提到，就是说，像马斯克很多时候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偶尔失败，偶尔成功啊，那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样，那马斯克自己也说，他觉得他自己是正常人。偶尔也会预测错误嘛，就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不管是错误或成功，他自己都蛮乐观的。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如果不够乐观的话，他也不知道说要怎么样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说，他自己在书里面说，他自己在去设定目标的时候，承袭了 Apple 的一些 精神，设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然后很努力的去达成，这样子。这件事情让我学到是说，因为我平常都在跟就那个我的个案或者是我的课程里面的这些学员们分享吸引力法则，还有沟通的这些引导孩子主动学习的这些沟通步骤该怎么做，我就发现到说，很多时候他所谓的不可，其实是别人认为的不可能，可能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他是觉得。不管是他奠定的说要送到人，把人类送到火星上这件事情，这些目标其实对他来说，他是觉得，我相信他是觉得他真的能够做到。那当他自己许下这个愿了之后，他怎么去相信他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OK，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感觉到成就感，感觉到非常的美好。这个其实就是简单的吸引力法则的三步骤：下订单、相信，然后接收，这样子。所以我会发现到的是，其实他自己也是在运用吸引力法则，知道吗？对啊，而且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够坚定啊，这个你真的够坚定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会服了你这样子，对啊，而且你知道，像他自己这么坚定啊。很多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公司没有钱的时候，大家还愿意把钱投给他。哎，你可以先不用支付我薪水，没关系，我还可以把我的存款投进去这样子。对啊，那像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拥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读书啊、上课啊，跟厉害的人在一起，这些都能够大大的去降低他自己在每一天面对工作上的未知的时候的那个错误率，降低那个失误率这样子。所以说，要不要读书？要，要不要上课？要，要不要学习？要， 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好的话，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自己平常生活当中，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可以做多学习？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做家事啊，我都会看书、听书这些的，上课这样子。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他的工作里面有一个流程，是他自己再去优化每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会第一个什么？继续提出每一项要求，就是很多人提出的要求，他都通常第一个步骤会先去质疑。OK， 越聪明的人，你越要去质疑他，就是你提出的一个想法，你想加进来目前的工作内容当中，你通常第一个会被先拒绝。拒绝完之后，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行，然后为什么不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行，一起来思考一下，去质疑他说这个东西是谁。所以在他们公司里面就会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提出一个要求的话，你必须要附上你自己的人名是谁。OK， 每个单位都是要这样做，代表你是你要为你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负责任。OK， 这是一个。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去删除掉，就是每一个工作它的流程的某一个部分，删除掉之后去看一下，说对这整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我们再去看看说我要怎么样去把删除掉的这个部分慢慢的加一点东西回到原本的流程当中，看它 会跑得顺。那如果可以跑得顺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我加进来一点点的东西，有点像什么？我删掉了100%的东西，但是加回来的10%，所以我保留，所以我删掉了90%的东西，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更能够优化整个工作的流程？第三个步骤就是简化跟优化。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是说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它根本就是怎么样，不应该去存在，懂吗？就是它其实直接可以直接删掉了，懂吗？OK，所以说这个简化跟优化这个也是一样，这样可以吗？好，第四个的话就是缩短周期。所谓的缩短周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加速生产效率的话，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想的是说，比方说，他就举例，就是原本马斯克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原本比如说五件事情好了，他想办法优化的是做五件事情的时间，可是其实对他来说，他干脆就是说删掉某一个周期就好，就某一个部分就好了，他其实能够做得更好，这样可以理解吗？缩短周期。第五个是自动化，自动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前面这四件事情都做好的话，基本上我会有一个相对较好的一个流程。那这个相对较好的流程已经做出来了，我再想办法去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自动化的过程，让它可以自己独立的去运作，这样子。所以简单的这五步骤也是我在书里面学到的，我真的觉得蛮受用的。因为这五个步骤，其实老实讲，在我生活当中，我现在也是努力的去实践这件事情，甚至是。我自己在去跟个案咨询的时候，我其实也是都这样子再去想，说我应该怎么去帮助到个案。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马斯克传》。那如果说你觉得听完之后非常有帮助，那你也可以自己入手来好好的阅读一下哦。那今天呢，跟你分享到这里哦。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我们频道主要是在分享如何去提升自己，然后去帮助到孩子自主学习。所以你会看到说我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都跟我在去做咨询有关，我跟家长的讨论，或者是我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启发，为什么呢？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完美的人生在于说，你要有一段好的关系，好的关系包含了跟自己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像我平常也会去运动，也会去健身。你必须要有好，就是要丰富的财富，所以透过我自己的分享，我也不断去帮助人，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有收入。更重要的是使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够去帮助到孩子自主专注学习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受益者。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讨厌学习的人啊，但是我自己出社会之后，我发现如果我不是一个主动学习的人，真的会很惨。真的会很惨，就是你自己出来创业就算了哈。我应该说好，比如说你 像我这也是工程师，如果我当工程师我不主动学习的话，我会被骂翻，知道吗？会骂翻，知道吗？可是我现在连我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看我每天都在学习看书这些的。如果说孩子他不会看书，他也不想要去上课，那他就等同于跟我以前一样啊，这样懂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孩子可以自主专注学习，其实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去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孩子，这样可以吗 ？OK。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可以订阅、点选跟关注我。那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平常除了做咨询之外，我们也有就是开课程。我们4月份的课程其实都陆陆续续的已经公告上去了。那不管是我们的课程，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咨询，或者是我们有讲到说会员的部分，其实这些我都放在我们的说明栏的地方，你可以看我们的留言处去点选就好了。OK， 哦，就是说明栏有很多的连结啦，去点选看一下就知道了。OK。如果你真的再有问题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Lighter 当中，我们的一对一 Lighter 当中来跟我一起讨论说孩子的问题是什么，以及针对我们的课程有哪些疑问。OK， 那我们的 Podcast 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